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从第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思想到十五节。那我们一起把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读到第九节，好不好？啊，我们读经，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大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去搅动那水之后，谁先下去害了什么病就得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着褥子起来走去了。好，那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主题，哈，要你要痊愈吗？问左右，你要痊愈吗？哈哈哈，你说，哎呦，牧师有没有毛病了？我好好的啊，我好好的要痊愈是吧？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好来思想一下。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需要，啊，不是你有需要，就是你旁边的人有需要，啊，也许的话，真的是信心当中的话，可能神给你有信心，不但可是为你自己预备的，也为你周围啊你所爱的人在预备，好吧？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先来思想这个痊愈到底是怎么样意思。我们生活当中确实被各样的需要充满，那有些需要是马上的，你需要马上去回应。那有些需要的话，哎，是很长久以来的一个老问题啊。那有些是有历史，有些是剪不断理还乱啊。那东西的话，就在你生命当中就一直在纠结，就在纠缠你。耶稣如何回应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需要啊？那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也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行过各样的神迹啊。那有一些神迹是回应当时的这马上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就像第一个神迹，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把水变酒，哎，那样子的一个需要是说他们在婚宴哈，这样一个高潮的一个期间，你知道犹太人喝酒是要喝一个月的，哈哈，但是他们的酒的话还没喝3天，这个酒就没了，所以这个新郎可能就是说有些缺乏，也是无论怎么样，无论他的家境，或是反正当时他们就面对一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的，对不对？好，刚好耶稣也在他们的婚宴当中，然后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就把这样一个需要带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说他们没酒了，意思说你帮他们解决吧，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特定一个及时的需要当中的话，虽然耶稣也回答说，他妈妈说，母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说，现在我的时候还没到，我还不到要行神迹的时候，我还不要做满足这些需要的时候。但是呢，神怜悯的心发动，就在那一个当时的需要当中，哎，神看见真实的需要，他马上就回应了，所以他就吩咐仆人出去挑六缸的那个，把那六缸的那个水把它挑满。结果在仆人把这个酒舀上宴席的过程当中，那个酒就变成那个水就变成了好酒，而且是比如那个刚刚开始上去那些好酒还更好的酒。所以耶稣是回应我们生命当中及时的需要的神。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的话，我们看见就在这样耶路撒冷的那个城门东北角，这个城门羊门这边旁边有一个毕士大池，毕士大池里面躺满了各样有需要的人。你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有什么样？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有许多的病人。换句话说，是有身体当中确实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在那边。为什么要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在等候神迹的发生，他们在等候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个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哦，就是毕士大池，他们每年的话，天使从天上，从神的宝座都会下来一次。下来一次，他就把这个水一搅动。当水平常的话就是那个波澜不惊的哈，就是这样子平平的。突然间神那个差遣天使下来了，把这个水搅动的时候，他说就在这廊子里，这么五个廊子里头聚集这些所有有需要的人。他说谁先下去，谁的病就得医治。那 但是就是在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当中，圣经它里头特别讲到的第五章第五节，他说这边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话是病了38年。这个38年意思是说，这个问题的话，从38年前到如今都一直在缠累着他，都一直在限制着他，都一直让他不能够再继续再往前了。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有些问题我们经历到神马上的医治，有些事都是在我们生命在往前的过程里头，很多的问题是从信主甚至没信主之前的话已经都在跟着我们在一起。那这样问题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吗？今天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吗？很多时候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跟这个病人一样躺在那边38年，他就知道在这里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但是这38年这些发生的事情从来跟我没有什么份，因为我知道我抢不过别人，因为我知道好像神比较爱别人，而且神让这些人发生，让这些得医治，让这些人经历到神迹，但是我的话好像神都没有看到，我就躺在那边，神好像都没看到，甚至我周围旁边的人也都没有看到，反正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这样吧。所以虽然他们躺在那边，虽然他们停在那边，但是好像心里头已经对神没什么大的一个期待。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教会就像那必士大池一样，很多人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也许我们刚刚进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对神也有很大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行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确实神在我们也见过，我们也听过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在那个人生命当中是做了一些让我们羡慕的事情，说主啊我们也要，但是可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当我们来继续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心中我们所有的创伤，所有的痛，所有的这些的不满，所有的这些的难处，我们继续在那边好像就等下去。我们也在神的里头，对不对？也在必士大池里面，我们也知道神 something will happen， 某些时候会发生，但是可能那是别人的事情，我的话只是做我可以做的这些事情，那就好，对神没什么期待。但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当耶稣来到必士大池这边，他第一眼看见的就在茫茫人海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当中，他一眼他就看见这个人病了许久，而且这人病了38年，而且这人生命当中有实际的需要，其实神都知道的。所以他来到他的面前，耶稣问他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身体我们很健壮，但是我们心灵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创伤，也许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好像都很努力，看你在外面可以呼风唤雨，但是就是你家里头的一个小孩子就让你鸡犬不宁，对不对？你在外面千军万马你可以指挥，在家里头连老婆都指挥不动，对不对？在外面的话所有人都听你的话，就是你的儿子不听你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间我们确实是瘫在那边的，我们眼睛看不到希望，我们眼是瞎的，我们里头的话我们一点劲都没有，我们血气枯干了，我们真的没办法再往前走了，我们会很多的叹息，我们很多的不满，我们很多的话，我们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若是你已经答应我，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今天神我相信他在茫茫人海当中，他个别的遇见我们每一个人，他今天同样要问我们这些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吗？也许我们忍了很多，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祷告，但是也许我们说神啊我这个老问题你解决不了，今天你愿意让神重新来触动到你心中这一切的痛吗？让神重新让你可以再次可以起来，让你可以再次重新起来，那你可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今天这不关乎什么特定的节日，今天不是到特会的时候的话我们才来做医治，也不是一个名讲员来的话，哎呀好像那神的能力哎呀因为你按手然后你就好了。今天我相信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告诉我们医治其实是可以随时发生的，医治是在我们的生命，你向神单纯，你向神回应，你向神委身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神的恩典可以继续在我们生命里的。所以你要痊愈吗？走出绝望，走出你生命当中这些困境，其实至少几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 第一个，你要从绝望当中走出来，你要得痊愈的话，第一个你要离开负面的情绪，你要正视你的难处。跟主耶稣说，离开你的负面情绪，正视你生命当中的难处。面对难处的时候，不能够让负面的情绪来左右你。今天这个人在神面前病了许久，病了三十八年，他以为耶稣不知道，也许神已经忘记他了，但是耶稣一来就看见他，难道他知道他病了许久？有弟兄姐妹，我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好窝心啊。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面对人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没盼望，走不下去了，我们觉得连神都不管了。但是耶稣来，当你跟神面对面，你跟他眼睛对眼睛的时候，你一看他的时候，他也看着你，他一看见你的时候，你就真知道主，原来你真知道我，你真知道我，你真知道我，连我病了多久你都知道。这人是个病人，这人是个病了许久的人，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而且这38年代表什么呢？这是一个绝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你心中那个隐隐的痛，刚开始还会痛一痛，现在的话你的这个啥事情算了，想都不用想。弟兄姐妹们，今天为什么神让这段的经文记载在这里面？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件事？你愿意痊愈吗？你愿意恢复那个重新的盼望吗？你愿意重新生命再次开始吗？换句话说，耶稣知道这38年的人，病了38年的人，他心中真的绝对不是说不想医治的，只是说太久了这些事情。可是现在这么多的难处摆在我的面前，我还有机会吗？我们心中谁不想得医治，对不对？刚刚牧师说，有没有愿意需要祷告的可以上来，我们为你祷告。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愿意上来，愿意走。但是我们走上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满怀期待说，神啊，你今天一定会做新事。我相信牧师祷告算啊，然后还有很多人的话，当有人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的话，很多人不大相信神今天会做啥事，对不对？真的不大相信。今天真的很多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是这些对问题的这些负面的看法拦阻了我们经历到神真正的意志。我们自己都先放弃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都先放弃了，你还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们，真的不要放弃。在遇到难处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放弃。今天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我们自己那边坚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我们不放弃是什么？我们对神不放弃。跟主耶稣说，不放弃是对神不放弃。你对神一定还要有伟大的期待。今天虽然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漫漫长夜，你走不过去，前面看不到光，前面看不到路，前面看不到方向，好像你就是在注意到主啊，我安静等候。今天弟兄姐妹，但是在安静等候的过程当中，你心中一定对神要有一个伟大的期待。我在任何的环境下面，我对主永远不放弃。这不放弃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应许。因为神说他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永远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说妇人虽然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对不对？有哪个妈妈生下来的话会把那个需要吃奶的婴孩就忘记，自己就跑出去玩的？比较少了，我想可能会有比较少比较少。但是他说，圣经说几乎有忘记的，神总不忘记你。跟主耶稣说，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个伟大的期待。我们不要说我自己要坚持下去，告诉你真的靠着自己我们坚持不了太久。我们有期待是什么？我们是对神有期待。很多事情也许你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或者发生到如今，你对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问号。 Why？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 Why me？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我们对神有很多的这些的不明白。但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这些不明白抓住你，不要让这些不明白拦阻你来相信神，不要让这些不明白成为你对神信靠的一个拦阻。你要勇敢的将这不明白放在一边。就像我们有不同的文档，对不对？对不对？你我们就说会比较会整理的话啊，就是说你这个主题，你把这个东西放在里头，那个主题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心里头，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很经历到神做心事的神，哎呀，真的就是照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我们很清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的见证，对不对？我们要归类，归到这一类。但同时我们必须要承认，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我这个病病了这么久？为什么我这个难处这么久？为什么夫妻关系？我也爱他，我也为他舍己啊，我也顺服他，我也为他摆上这一切，为什么我还要争吵？对不对？我尽力尽心爱孩子，我在做这个，为什么孩子会不听话？弟兄姐妹们，很多生命当中可能很多事情你现在还没有答案，可能将来有一阵子还没有答案，但是你一天到晚的话，你不要说神没有答案我就过不去，神把我就跟你对着干，神你不答案我就撂挑子，我就不做了。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容许圣灵帮助你，将这些生命当中暂时不能够太明白的事情放在有一个 folder 里头， I don't know。 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太能够明白，如果你定义要找出一个理来，肯定你永远会失望。今天不要容许这样的一个暂时你不大明白的事情拦住你继续对神那个伟大的期待，让你在你的环境当中说，神啊，我交托给你，我虽然不大明白，但是我知道你明白。阿们。我们不明白的神一定明白，就像这38年的人，他说我怎么会这么糟糕啊，我怎么知道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你知道吗？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啊？毕士大慈是什么意思啊？毕士大是个怜悯之家，毕士大慈这是怜悯之家，在怜悯之家的里面居然有一个人躺着38年都抢不过别人，也没人管他，就躺在那边，不过我还是爱哦。而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头也很容易受伤，我们在教会头很受伤，教会是爱呀、啊，怎么我会遇到这些事情，怎么是这人对我这样子？今天弟兄姐妹，也许你暂时不大明白你很多的问题，但容许圣灵帮助你，你对神要有个伟大的期待。人只不过是人，当在神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耶稣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你的面前，耶稣会盯着你的眼睛说，你要痊愈吗？因为耶稣他盯着你的眼睛看的时候的话，他就知道你已经病了38年了，你在这样一个挫折等候这样痛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孤孤单单的走过了38年了，但今天是得拯救的日子，但今天是你遇见神的日子，你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的话，你是可以从你的困苦当中可以被神 deliver 出来的，神要把你释放出来的。很多时候的话，不要容许我们这些暂时的不知道拦住你在神面前的伟神，拦住你继续来跟从神，这位神永远是配得我们有伟大期待的。阿们。不要容许你的不知道就一直辖制着你。我知道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要较起真来的话，哎呦，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就会进来，让我们真的我们觉得我们都走不下去了。但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知道当中我们可以勇敢的可以起来来面对。今天你看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容许神帮助我们，那么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你要勇敢的面对你的环境，你的眼光也改变，所有事情可能就跟着在改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这个眼光的这些问题。我还记得就是说有一对，听到有个故事哈，当然也有很多类似的这些的故事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有一对兄弟去做生意，在炎炎的夏日，对不对？然后他们要做生意的话，可能刚刚有点像改革开放的时候的话，然后大家那个个体户啊，挑着那个担子啊，然后到处去走。然后这两个兄弟的话，他是把这些的商品啊，然后这些东西的话，他要把它从城里哈，然后就要贩，就是到那个小村庄里头，那就把这个东西拿到那边啊，就是说去卖，然后赚钱。然后在炎炎的夏日，两个兄弟就担着啊，就是各样担着那个货担啊，就非常的，因为就是希望多做一点，就多的很多，然后就在爬山，然后一步一步的话，然后就朝着他们的目的地在走。他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的话，哎呀，这个哥哥的话啊，就在那边就在想，哎呀，这个山要说矮一点多好，对不对？炎炎夏日啊，这么大太阳就在那边，你要担着这些担子要爬山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哥哥的心里头就说，哎呀，这个山要低一点多好，路要顺一点多好，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达到那边了，对吧？这是哥哥的心态。 弟弟怎么说呢？弟弟说，哥，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说这个山高一点才好。为什么？你说有没有问题啊？不搞错，有没有问题啊？大太阳天你要背着他，你要爬山。哥哥说路平一点顺一点比较好走。弟弟说，哥，我有不一样的想法，说高一点才好。哇，那个哥老大不情愿，那你要多背一点，哈哈哈，你要多背一点。然后弟弟就说，哥，你不要着急。我说山高一点什么意思？山高一点的话走的人就少一点，我们的机会，赚钱的机会就多一点。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你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一个问题。也许真的是在你面前确实有很多的难处，你希望神啊把这个高山低谷这些都得削平填满，让我走通天道路，多好啊，对不对？我信主之后，我想过的就是这日子，对不对？阳光太阳，然后有溪水，有美美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比较浪漫的哈，这些东西。但很多时候的话，神允许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一些的不容易，其实的话他是在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你可以胜过。今天弟兄姐妹们看见难处的时候，第一个不要有负面的这个情绪，容许神让这个危机成为一个转机。危机，中国人的危机怎么写？你知道吗？危险加上机会，跟主人说危机就危险加上机会。所以这是很多的难处，但是确实在神里头是一个机会，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往前突破的一个机会。最关键你用你什么样眼光在看。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你不要放弃，不单单自己不要放弃，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不要放弃。跟主人说你不要放弃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放弃，让别人已经放弃我们了，对不对？想想你已经放弃你的老公，已经放弃你的老婆吗？你觉得哎呀，老夫老妻的就这样子，就这副德性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对不对？哎呀，然后看看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放弃了吗？还是你还充满了一个伟大的期待？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看你的环境？你怎么看你周围的这些人？你觉得你的父母不能够改变吗？你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们，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坚持，乃在乎我们对神有伟大的期待。我们对人不放弃，是因为神他不放弃每一个人。跟主人说，神不放弃每一个人。在毕士达池里面，这么多人在那边，这个人38年了，连他旁边的人都放弃了，对不对？刚刚开始，也许还有一些人要愿意帮忙他两个他，但是实在挤不过了，一年两年之后的话，又有新的需要，又有新的人起来的时候，可能人真的就把他放弃了。反正他就是这样的，10年是这样，20年是这样，30年是这样，38年还是这样，人都放弃了。但感谢神，神不放弃，阿们。就在这样神所命定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走到他的面前，耶稣盯着他的眼睛，耶稣问他一句话，你还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许我们已经对很多人都放弃了，对不对？惹不起我躲得起啊，我躲得远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人都放弃了，我们都放弃了，但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神不放弃，阿们。神不放弃，神不放弃。今天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要重新起来。今天我再说身体的医治，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要求恩典，在我们面前，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得身体，要得医治。但我相信再多更多的是灵里头的这些，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需要得医治，阿们。我们需要得医治，需要得释放，要不然神荣耀的教会哪有啊？弟兄姐妹们，神荣耀的教会怎么出来啊？神的荣耀都在发生，但是到我对这个人的观念的时候的话，神的荣耀就停止了。因为你这个结没解的话，神的荣耀怎么继续彰显出来呢？我常常说撞骨关节丸的那个广告嘛，对不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跟主耶稣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神的荣耀要彰显啊，但是你想到这人就痛得不得了，不行，我不能让他过去。神，我相信你不会医治他的，神，我相信你不会赦免他的，是吧？ 看到这个人，哎呀啊，拜拜拜拜，是吧？弟兄姐妹们，神的荣耀要通过门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跟主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通，关系要顺畅，家庭里头也是这样。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还有期待吗？我们对于我们的长辈还有期待吗？我们对于我们的配偶还有期待吗？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用老夫老妻把这些事情就把它给过去。老夫老妻可以重新有第二春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我跟师母常常在谈恋爱的，要常常谈恋爱的。我心里头每次看到她，就是像我96年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喜欢。哎，今天听着没？大家好像，你要想到你的配偶，你要 exciting 啊，对不对？对不对？求神让我们幼年所娶的妻，能够让我们可以保住。阿门。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幼年所嫁的老公，可以让你常常想起来，你就觉得那是个 man， 我可以我的一生可以委身给他，可以跟从他。弟兄姐妹们，哎，大家好像不太兴奋的样子。哎呀，真的，我们对人真的不要放弃。今天我们贪了吗？我们瞎了吗？我们血气枯干了吗？今天姐妹，你讲到医治的话，你千万不要想到，哎呀，这个只是身体需要的医治。我相信很多身体的问题是我们心理的问题。阿们，你已经都选择放弃了嘛？你已经选择了，你都不接受医治了嘛？你身体怎么可能通嘛？对不对？你想到这个人，你的那个后背，哇，你就直起来。姐妹们，我只是想，真的，我辅导过很多人，真的，我只要看他的表情，我大概知道他的肌肉大概哪一点都在痛，真的。哇，他一想到那老公，一讲到那老公，我就说他老公了，哇，他那个整个的灵里头就扭起来，哇，你知道扭起来的背后，你肯定直起来了，因为你是准备要打仗的嘛，对不对？哪有人就是打仗的是轻轻松松的，来打我一拳，没有嘛，我们打仗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哇，你一紧张的话，我就说你这个脊椎肯定有问题的，听到姐妹们，肯定有问题的，你肩膀为什么常年会疼？太多的压力，太多的不释放。所以今天神说你要痊愈吗？跟主说你要痊愈吗？跟主说你不要放弃，然后跟人说我也不会放弃。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让你觉得你不可能了，你做不下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小组里面是一个爱自由流动的一个地方。阿们，我们谁都不放弃。阿们，我们彼此我们就起来说，神今天遇见你了，神今天要让我们得释放。今天小组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在乎讲的你的经查得多好，我告诉你，真的要查经，我跟你说，现在的话网站上多多少，对不对？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你要查那些经文来龙背景，你好好的愿意问，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你想找什么有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缺乏了，互联网缺乏的是什么？是生命当中对神对人那个真实的那个委身跟期待，对不对？很多人对他对知识，但字句叫人死，唯有经义要叫人活。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活在神的盼望里头。神今天说你要痊愈吗？意思说神今天他的救恩就要从高天，要像清晨的日光，要照在那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人。你觉得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吗？今天求神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心中还有痛吗？我们心中还有那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一直抓住你。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突破的话，你要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你要起身行动。跟主耶稣说要起而行，要起来，要行动，起而行。5章第8节他那边讲到，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就走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跟我们说话的，跟我们说话的不单单只是人，神只是借着人在跟我们说话。但今天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让我们活过来的话是神呢活泼的话语。今天神借着他沉稳的道在跟我们说话，今天神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在跟我们说话。今天最重要的，当这句话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对神要有那个勇敢的反应，你要凭着信心要接受。我们对神期待什么呢？难道不就是这句永活的话，说神这句话就是给我的，我就是要来领受，对不对？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最重要的话是说，让这句话，让有个能力，就像当耶稣对这些摊子坐到38年的这个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就起来，有回应，神的神迹才会发生。如果你今天听了神的话之后的话，哎呀，不错不错，是这样子。但是，一说但是就完了。跟主说，一说但是就完了。那么神能感动你啊，但是，哇，一个但是的话，哇，那个刚刚通的，马上又封闭了。今天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说，神的话临到我的话，我就凭着信心完全的接受。真的，这个病了38年的摊子，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的怀疑，哪怕有一丝的拒绝，这件神迹立马不发生的，立马完全就像对空气说话一样。我说神的光从永远到永远都一直在往前的，它不是因为你接受神的光就多一点，也不因为你减少，你拒绝的话神的光就弱一点。神的这个应许从永远到永远都一直在往前的。你要痊愈吗？从耶稣说出来到如今，有多少人因着这句话他得医治？但是有多少人也听到了这句的信息，他们的心是封闭的。但是这是给别人的，但是在我这件事情上面不可能的。神你不知道啊，他才38年呢，我都48年了，是不是？他才躺在那边呢，我被人打趴在地上啊，我都死透了，我比他还惨，对吧？我们很多但是，哇，然后神的工就没办法再继续。今天从古到如今，不单单是今天啊，我们领受之后的话，你要允许吗？这件事就画一个句号了，还会继续再往前的。古往今来，神的话一出就绝不突然换回，这个光是从一射出来就一直在往前在前进的。但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让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让神的活泼的能力就在你的接纳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不一样的一个反应。你的对神一定要有起而行，立刻啊，立刻，你马上就说神，你说是就是，跟主说神说是就是，不在乎你的环境是怎么样，是神对你说是就是。你有信心？今天弟兄姐妹，我说我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就来求嘛，对不对？我们信心不够的话，说神啊，我信心不够，容许我对你还有更多的期待。圣灵，我欢迎你把更多的渴慕这些放在我的里头。但最重要的话，神给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往前。今天的话，我们的环境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褥子。褥子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啊，褥子是什么？这个人病了38年，躺了38年。这人在那边的话，自怨自艾了38年，旁边的人可怜他，也许给他个建议，哎呀，你一个人瘫在那边，躺在那边，地板太硬太凉，这些东西哈，你下次来的话带一个褥子坐上去稍微舒服一点。那刚开始的话他不习惯，后来的话褥子带来了，哎呦，真的不错，你躺在那个冰凉的那个石板地里头，哎呀，真的舒服了。然后呢，第一天觉得太好了，第二天就习惯，第三天就定在那边。所以他38年的话，早上来有人帮他抬来，褥子放在那边，他坐上去，他已经很习惯那个褥子了。他觉得这问题也不是问题，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也不错了啊。反正坐在褥子上，至少有点温暖的一个地方。今天很多时候是不是？对吧？我们在一个问题当中的话，我们是不是退而求其次？哎，算了，哎，这个也不错。那我现在都能够 manage problem manage 啊，我们这个危机处理啊，就是啊，我们就这样子，哎，也不用太再期待太改善了，就这样子就好。所以这个小褥子的话，我们都觉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在问题当中，大家就一起生存吧，共生，跟问题共生。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状况？以致男主当神的话给你的时候，我说现在也不错啦。我也不想什么改变呢，免不平衡一打破的话，哇，那个心的痛苦的，哎呦，受不了，算了算了，38年我都过了，反正再活也没几年了，38年了嘛，啊，那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再尝试新的东西了。这个马蜂窝不捅还好啊，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东西不能碰，一碰的话，哎呦，马蜂窝一碰的话，哎呦，更难了。我好不容易搞到今天这个平衡了，不要动，神你不要动啊。我自己能够 manage 好，好，就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也像这个褥子一样，限制了 那个病了38年的人，同样今天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觉得神最好不要动，我知道这个代价太大，我过往已经为了处理这个东西，我已经付了太多的这些东西，哎，你不要动它，不动就好了。但今天神既然来到我们面前，他看着我们的眼睛，他知道我们病了许久，他知道我们病了38年，然后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相信耶稣的话燃烧起那人愿意尝试新的那个，重新点燃对神的那个期待。当他愿意回应的时候，也就是说拿起你的褥子，褥子原来是躺在上面，可能吗？我已经躺着38年了，我就躺在那边呢，是褥子在帮助我啊，今天我要把褥子拿起来，这可能吗？这可能吗？弟兄姐妹们，你自己试试看啊，你自己试试看啊，你躺在地上，你想要起来，你拎着鞋带，你想要拿起来的时候，你那感觉是什么？根本不可能，你的重力已经把你钉在那边，而且你很多的想法说我不可能动的，我根本不可能动，我是瘫子，我是瞎的，我是瘸的，我是血气不足的，我根本不可能动，对吧？那个褥子很多时候就在限制你了，就让你就停留在那个光景。但今天神的话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其实我就觉得单纯的人最好啊，就在这一刹那，哎呦，这个病人非常的单纯，神对他说起来，他就起来了，而且神就拿起褥子。哦，38年从来不敢想象有这些事情发生，但居然就在今天就发生。原因是什么？神给你有话，你就立刻做的就是。那是不一定要明白，如果你自己只拿来逻辑分析一下，我病了38，我是瘫子，哎，你让我起来，我首先我就起不来，你让我拿起瘫子，我手根本没力气啊，别人都是别人把褥子拿来，我把我抬在这边，我放在这边的，我怎么可能自己拿嘛？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就是想想看把我们害死，哎，跟主说，很多时候就想想看把我们害死，有些时候就你想太多了，你就把自己就限制住了。你想到都负面的这些东西，你就不敢再往前了，对不对？但神给我们有应许，神给我们有应许，我们起来就是了。跟主说起来就是了，很简单啊，对不对？起来就是了，不要怕，学生不要怕考试啊，学生不要怕考试，一个作业一个作业做，做完你一定毕业，对不对？老婆的话不要怕老公，好好的顺服他，顺服到底，我们的生命就来了。老公的话你也不要哀叹说老婆不爱，老婆不顺服，你好好的爱他，爱到底的话顺服就来，好吗？哎，真的大家好像不大相信，哎，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神的话就这么简单，神根本有应许嘛，你凭着信心很单纯的做了就是，好吗？做了，神的这个让我们起来的是神啊，真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真的让我们起来是我们所需要，就是一个回应，就是一个回应。今天弟兄姐妹们，褥子很多时候是太难，但是就像打蛇，你要打那个七寸，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要勇敢的靠着神，把这个七寸一抓住，整条蛇就被你拿起来，不然你就被蛇吓得半死。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难处很多时候会挟制我们，难处很多时候的话会限制我们，我们就在那边空想，想太多了，应许从来不会发生，对不对？你左想右想，你知道圣经很多的道理，你知道圣经很多的真理，但如果我们从来不敢凭着信心跨出这一小步的话，你怎么做嘛？今天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嘛？你怎么能够让神的应许成为你的实际嘛？今天弟兄姐妹，神的道其实不复杂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知道的每一个小事情，每一个小的这个真理，你活出来的话，自然而然荣耀就一直会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不在乎你知道有多少，是在乎能够你把你自己所知道的行出来有多少。在美国刚刚开始开国的时候，那个富兰克林啊，这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他起草了很多最很关键的一些文字啊，所以他有一次美国宪法是他帮助起草，所以他宪法刚刚公布的时候的话，他就到美国这些联邦的各个州去发表这些的演讲。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演讲者就来 就来到那个讲台的面前。哇，这人大概是很急脾气，冲冲冲就冲到他的面前。他说：“弗兰克林啊，你那写的太好了，你的讲的也太好了。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你说保证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对不对？美国独立战争就是让这些人能够幸福啊，这些东西。然后他的这个，他说宪法里面要保证人权啊，保证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人就来问他：啊，你讲了这么多都非常好，那我们知道我追求的幸福在哪里？今天神很多时候让他应许，我们也知道啊，神啊，你给我很多的应许啊，真的。”但我怎么知道这个允许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实现？你知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然后这个人呢，气势汹汹跑到富兰克林面前来问他这句话的时候的话，你要富兰克林他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他说：“宪法只保证每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你仍然得自己去追求幸福。神给我们有权利，但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跨。”权力才能够成为生命当中的真实，需要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起来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永远没办法得到幸福。如果我们我们不起来的话，我们这辈子也许都停留在自己的小小的这个路子当中。你所看到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就如飞而去。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我还记得拿破仑的话，你知道吗？拿破仑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话，曾经辉煌一时嘛，对不对？但很快啪啪啪滑铁卢之后的话，然后又被人叛变一下，然后就被驱逐到啊，就是说那个小岛上面去啊，那个小岛上面。然后他就在小岛上面，他就那边在哀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生啊，连六个幸福的日子都没有过。”哎呦，这个人这么厉害，很多人都想成为拿破仑，对不对？哦，都想征服世界。都想像他骑着白马进入凯旋门，对不对？很多人都想，当然没有人想像他滑铁卢一样啊。我们都想他好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个人都想他好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个人，他被放逐之后的话，他说：“我一辈子啊，你六天好过的日子，可怜吗？”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想想看。拿破仑他有机会反省，我看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机会反省，我们这一辈子啊，到现在有几天好日子？你扪心自问一下，然后跟你旁边的人说一说，你有几天好日子？拿破仑扪心自问啊，白来白去算一算，连六天都没有啊。你一生有几个好日子？我感谢神。我一生都是好日子，阿们。我一生都是好日子啊！大家不大相信，不大相信，人一生都是好日子，为什么呢？神能够化腐为正，阿们。你最艰难的，每天在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嘛，对不对？你真的，你生命当中无论有多少的艰难，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相信吗？我真的相信，所以我一生都是好的。我一生都是好日子，所以为什么我不染头发？每一根都是一个纪念。哎，真的很好的，求神保守我们，你要 cheer up 起来，每一天在神面前都可以一个好日子。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不要像拿破仑一样，虽然你的战功显赫，你建立的豪华的这个什么法兰西第几帝国啊 whatever 这些东西，然后当你这个情势一改变的时候，你被放逐到一个没有人在的一个地方，我要数不数日子？连一个手掌心都数不过来。我们一天有几个小时我们是 happy， 再放大一点，你的一生当中有几天你觉得是好的？抓住神的应许，神要马上要改变，神可以让我们过往很负面的东西可以重新来做一个诠释，可以重新的改变。我最近在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上那个课程，原生家庭，我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一想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这个人的问题，这是那个人的问题。原生家庭绝对不是把你所有的过犯都归给老公，就归给那个老爸老妈。真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学原生家庭啊，这是老爸老妈的错，都是他们关系不好，啊，都是我哥哥不好，都是我哥哥虐待我，都是我妈生我不好，把我生成老二。啊，我很多的问题，我就是原生家庭，但是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阿们，原生家庭是让我们明白。有些事情有些根源在那里， 但这并不是让我们逃脱的一个借口。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可以勇敢的，你可以回溯过往，但是求神让我们有个恩典，在神的同在当中，让神重新对过往这些事情赋予一个全新的含义，让你可以勇敢的面对过去。忘记背后绝对不是你去做缩头乌龟，绝对不是去做阿 Q， 让你忘记背后是意思是说，你在神所赋予的新的意义的基础之上，你可以大踏步的再往前，不要让你的过往成为你现在的男主。很多人我们是这生了38年的病啊，我们就要怨天尤人，就是这个人的错那个人的错，甚至最后就是其实就是神的错。神啊，如果你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哪有啊，我又活得好好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不要容许这些负面的事情，抓住神的起来，勇敢的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放下。你起来的时候，神的恩典能力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流出来。我们要起来，起来什么？起来来赞美神，起来来感谢神，感恩祷告赞美神。如果这在生命当中你重新都有一些是这些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每天帮助你过得心欢喜灵快乐，你肉身可以安然居住。困难一定会有，跟主说困难一定会有，但是神胜过困难，跟主说神胜过困难，阿们。神说我可以带领你走过的，因为神就吩咐这个摊子嘛，你起来，要从你的路子的环境当中你要起来，不要容许这不可能一直在辖制你，不要容许这些失败的经历，这些困苦的经历让你觉得你对神的跟随就到此为止。求神保守我们勇敢的要起来。第三个，你不单单是要起来，当你在神面前多一点经历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你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你可以彻底的可以痊愈。我想神不单单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得痊愈，最重要的是你要身心灵都要看见，你都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不断的啊，就再往前。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这是灵里头一个最关键的。从第14节他那边讲到，后来耶稣在殿里头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他这边讲到的话，耶稣遇见他，这个遇见的话不是耶稣在圣殿闲那个又闲庭散步啊，随便便啊，就刚刚又哎又碰到你了哈，又好像一个凑巧的一个碰到。这边讲到了希伯来文，他说耶稣遇见他的时候，耶稣去找到他，英文叫做 found， 你找到了，耶稣是刻意去找他的。今天弟兄姐妹，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神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圣灵他会刻意的找到我们，会让我们可以明白那个彻底的医治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彻底的医治，我们若需要彻底的医治，意思上我们要认识这个得救的泉源。我们若不知道主是谁，那我们即使身体得医治又有什么益处？你将来还要死了嘛，对不对？圣经里头的话，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现在他也在乐园里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身体得医治之后的话你就永远不生病永远不死了。但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得医治呢？是让我们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永生神有个更亲密的认识，更真实的认识。医治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拉近了一层，但永远不要只是信停留在这样一个关系，神说还有更好的，就是一个更亲密的一个连结。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要彻底的认识我们救恩的源泉，神也愿意我们真知道他，不单单只是说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这些的痛苦，我们病了许久，病了38年，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的难处耶稣知道，耶稣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对不对？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其实最重要的话，你好我好大家是很好，但最重要的话，我帮助你你帮助我，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对价，这个东西我这样你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到最后的话一定是说都是很主动的嘛，对不对？我做一个你也做一个，大家就水乳交融，大家就合到一处了，这个是一个目标，对不对？互相帮忙互相相爱，这是一个起点，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这叫生命里头那个永远的那个连接。神今天他也让我们跟他进入这样一个关系，身体得医治这是第一步，然后完了我们更认识他，跟他更多的相连。然后更重要，当我们要跟神相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软弱的那个根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瘫了38年？我刚才讲一件事情，当我们还没得医治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大明白，对不对？你不大明白，你先放下，你先经历神的恩典。但是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的话，神让我们属灵的那个知觉开始敏感了，属灵的生命开始成长了，你可以承担更多的事情了， 那时候的话，我们要往回再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路子可以限制我限制了38年？为什么我在那边躺在那边，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我看到的都是神不理我，我看到只有我孤单的一个人。有些人我们好好的问，这是成名产生的下来。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痊愈吗？神是说一步一步进入到跟他的连接，哪些观念一直限制了我们，就是一直停留在那边，我们老觉得过不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所有的痛苦都是自我中心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人一自我中心，啥都没办法治。你自我中心呢、都是别人的错。跟大家讲个笑话，有一个人从台北101大楼出来，然后台湾有个小机车嘛，小机车的时候，那要停在路边有个大锁，然后他走到自己的机车面前，咦，我的车上怎么有两把锁？自己一把，又有一把自己还没认识的锁，然后呢，再往旁边一看，哎，旁边没有锁，旁边那没有锁，哇，然后他知道这个老兄肯定是大概是忙啊还是怎么样啊出去，然后他就在那边等了十几分钟，你看一个人从楼里头跑出来，直奔他的旁边，然后那个人边跑，好像就是大概很多事情老让他的脸上都写在脸上，跑到他的面前，然后突然间那个人看到他站在他的机车旁边，一副警觉的心就出来。就问他你要干嘛，怀疑的心就你要干嘛，然后这个人就说，哎呀，没什么啦，就你的锁锁在我的车上。你知道人遇到问题的话不会先看自己的问题吧，人家就问你要干嘛，都是你的问题，对吧？所以能自我中心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很麻烦的。我们往自己，我们看不到我的车，我的锁原来是锁在别人的车上，然后一问，不怀好意啊，站在我的车旁边，你想干嘛啊？这个，人家很多时候好心帮忙啊，那你要干嘛？求神保守，找到问题根本，什么是让我们真的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心这么久就这么痛？有哪些地方我们是过不去的？求神保守我们，勇敢的学习。很多时候心灵虽然得医治，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里头灵里头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对医治旧的这些东西还会再反复，是不是？哎，大家你知道腰酸腿疼之后的话，你被按摩啊这些东西过后的话会好一点，对不对？但有些时候你就觉得很容易再回来啊，很容易再回来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习惯嘛，对不对？很多过往这些东西造成那个痛的那个东西我们没有改，我们只是让外面帮我们按摩按摩，宝国按摩得很好，是吧？啊，有时候早上按摩啊，两下药，这不一个礼拜又回来了。这不是宝国技术不行，而是说我不行，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造成这个原因的话，你觉得的话，神的那医治不彻底呀、啊？我老毛病又回来了，神，你不是要改变他吗？怎么他才好了两天又回来了？但你不觉得是我的问题造成他有这些反应？我们都觉得是他的问题，对不对？弟兄姐妹们，神是说。自己醒察，今天我们守圣餐，对不对？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其实神不是说你去醒察别人，我们人最容易就是醒察别人，对不对？哎呀，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我们一天到，我们知道眼睛没抬，我们就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了、所以我们眼睛你要干嘛啊？我们就回来，没知道人家是要帮忙的。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该在神面前，我们思想这个主题，我们要痊愈。痊愈的开始是我们心里头真正的改变，我们谦卑，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可以成长的空间，我们可以有改变的空间，我们又可以经历更丰富的一个祝福的空间。不是说我已经到顶了，而是说主啊，我还有更多需要你，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大家来祷告。我知道今天其实神也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让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过往的这些的失望，过往的这些负面的经历拦阻了我们对神的更大的期待。容许神 恢复他荣耀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让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努力的起来来跟随神。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你对我所爱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那叫降灾祸的意念，这叫我们在末后仍然有指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已经走到那末后的时候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但主耶稣，你说你所怀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这叫我在末后，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有指望。主耶稣，我恳求你恢复你荣耀的宝座在我的当中，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见你正向我走来，你正向我走来，你钉痕的手已经伸出来了，你正在问你要痊愈吗？所以这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说，主啊我要。主耶稣，愿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说起来，真的我们就真的可以从你都有个力量，还是一起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软弱当不可能当中，我可以再次起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而且我相信环境不能再限制我们，我们要将环境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让环境可以跟随我们要往前。所以说我知道说啊，你不是要挪走环境，你想让我们胜过环境。在这一切的荣耀同在当中，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医治我们曾经受伤过的。哦，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那掌管万有的神，你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主。主，今天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愿你自己的掌权，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释放，我们进入到一切的自由里面。今天让我们生命可以在你面前重新开始。谢谢主，我们同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同来回应。